弟兄姊妹早晨，今天是复活期的第七主日，下个星期就是圣灵降临日。由复活节开始去到圣灵降临日，当中就包括了有七个的主日，我们称为复活期，是讲由耶稣复活去到升天，去到圣灵降临这段时间作为一个的划分。我们如果在这段期间回到来崇拜，我们留心听三代经课的读经，我们留意到当中的内容会包括是耶稣复活的记载，我们在复活日那天我们听到之后的星期，我们会读到复活主向门徒显现的一些事迹，亦都会读到耶稣是好牧人的见证和榜样，更加会读到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对门徒的教导和祈祷，就是包括在早两个星期开始我们讲过的彼此相爱，上星期讲爱的结连，以及今天我们读经的时候留意到耶稣为到门徒合一去祈祷。我听回 KK 牧师在上星期的讲道，他强调了很多次彼此相爱很难，我们需要求圣灵的帮助，彼此相爱很难，合一一样很难。我们看回基督教的历史一路发展以来，经过了几多的分裂，分裂出几多不同的宗派，现在更加在近年，有时候有些教友走过来问我，你有没有听过什么教会啊？有没有听过什么教会？越来越多呢，其实我都真的不太认识了。要分开很容易啊，一个群体或者有一些觉得跟原先的教会不是很合适，于是又离开，可以呢自成一间的教会。分开很容易，要连结回一起，要合一就相当困难。耶稣在再生的时候很近地跟着他的门徒，尚且那十二个人已经在争大势，耶稣死了之后如果要他们自己能够合一更加的难，所以耶稣特别为到门徒去祈祷。不过大家要留意，耶稣的祈祷不是只是为到当时的一班门徒，他更加为到那些要藉住门徒的说话去信耶稣的人祈祷，要那些将要信耶稣的人都一起的合一。那份的合一是讲到我们是在主里面那种的合一，这种合一会带来一个的果效，就是让世人去信主耶稣是从圣父那里差来这个世界的。原来耶稣一直去到最后的时刻都很记挂住一班的门徒，更加记挂住一些未信耶稣的人，希望能够藉住门徒让到其他人都可以相信他。简单直接地讲，就是希望门徒可以传福音，叫其他人都要信耶稣。耶稣不单止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为门徒这样祈祷，他在升天之前亦都再一次的跟门徒说要等候圣灵，他们就会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他的见证。耶稣升天之后发生什么事呢？就是记载在使徒行传当中门徒的一班经历。所以在复活期整段的期间，我们都会读另外一段的圣经，取代了旧约的经课，就是使徒行传当中一些的经文。特别希望我们留意门徒在圣灵帮助之下怎样去见证复活的主基督，怎样去传福音。在使徒行传头那几章，我们会看到以彼得为主怎样将福音慢慢的传开，之后就记载了保罗不同的宣教旅程。今天在使徒行传，我们就读到保罗 去到腓立比传福音一段的记载，就是刚才我们所听到那段第十六章的经文。那段的经文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提到保罗去到腓立比讲出了一个的邪灵，第二部分就是保罗被诬告收监，第三部分就是保罗在狱中向狱警和向他们全家传福音，为他们洗礼。有人形容这一段的经文那个的布局，就是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一个很典型的格式，去到一个地方去做出一些事情见证主，但是发生了一些跟当地文化的碰撞，产生一些冲突，怎样去经历上帝的大能，继续的去见证复活的主基督。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一些跨文化宣教的经验啊？我相信在座都有不少的弟兄姊妹曾经以往都跟过教会去过不同的地方，去参加一些短宣的学习旅程啊，比较多一点的，那当然要问一下简文、志明，他们比较长时间已经留在一个异地文化的地方。我相信已经由一个怎样跟异地文化去碰撞，到可能已经可以在当地的文化里面去生活的一个的适应。就是刚刚在上个星期，我就跟了教会，也都有几位华英的同学去到柬埔寨的地方，也都是一个跨文化的地方。去到不同的文化里面，我们要认识当地一些的历史，当地一些文化，如果不是，我们就会很容易产生了一些冲突，一些误会。回去圣经里面提到腓立比这个的地方，它是一个在马其顿省东部的一个的城市，它是位于一个在陆路上面一个主要干线当中的一个的地方。腓立比的居民很多样性，但主要是外邦人，他们很看重的是罗马的身份和文化，相对的即是他们很看轻一些犹太的文化，犹太人的情况。当地的宗教也都很多元的，他们有本土一些神明，有希腊有罗马的神，也都有东方传去的宗教，更加有一些敬奉罗马皇帝那种的宗教信仰。腓立比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了。保罗为什么无端端会去到腓立比这个的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回《使徒行传》，追溯到由第十五章开始，就是当时保罗和巴拿巴 去耶路撒冷的会议里面，向当时的犹太群体要解释为什么福音会传到外邦的地方。就经过了耶路撒冷会议之后，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就开始了新的一页。所以由第十六章开始，保罗就开始去第二次的宣教旅程。原本他有一个的规划路线，一直向不同的城市，但是后来圣灵阻止他去一些的地方，也都更加让他看见马其顿的异象。于是保罗带着西拉就去到腓立比这个的地方了。原先不是保罗预计的，不过来到这个这么多元宗教的地方，保罗在没有预计之内也都要开始他传福音的工作。如果我们认识保罗的宣教策略，他通常去到当地他就先找犹太的会堂，但腓立比的犹太人实在太少了，连会堂都没有，所以他只是去到河边一个祷告的地方。在途中他就遇到一个被占卜的灵附身的侍女，就我们刚才在经文里面所提到这个侍女跟着保罗西拉不断在喊一些似是而非的说话。他说这些人就是至高上帝的仆人，对你们传讲救人的道路。我们听落，其实个侍女好像帮保罗西拉去宣传，他们是至高上帝的仆人，你们要听他，因为他传讲救人的道路。不过如果我们去看回一些记载，我们不要以为那个至高上帝就是我们平时 去称呼这个耶和华上帝，我们所信的那位上帝。原来有些考古的研究，当地有一位外邦的神，就是叫做至高上帝。那究竟这个使女在叫这些是至高上帝的仆人，是听的人来讲，究竟他们听着什么呢？是听着一个外邦神的仆人，还是听着我们所认识这个至高上帝的仆人呢？所以保罗听得几日，觉得很厌烦，也都不想那么多人误会，就制止去讲出这个邪灵。对于保罗来讲，他没有预计要做的事情，他是在上帝的帮助之下完成了。不知道我们有没有都经验过，在一些没有预计过的情况之下，要去完成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呢？今天的主题是把主的道讲给人听，我们练习一下，跟你隔离位去分享一下主的道是什么。将主的道讲给你隔离的人听，将主的道讲，无论他识定不识，指挥，快点跟 Crystal 讲，将主的道讲给人听。快点跟隔离那位讲，无论你识他不识他，你快点讲给他听主的道是什么。Crystal， 你听到啲咩啊？我唔问讲嗰个，问听嗰个先。啊，即刻讲，即刻讲。唔知听嗰位吓，我唔问讲嗰个，我问听嗰个。你听到啲咩先？我哋可能，我阵间问翻你啊 ，Crystal 啊。我哋可能有好多机会啊，其实喺冇预计嘅情况之下，其实要将主嘅道去讲俾人听。最重要是不要推搪，不要逃避，好像保罗那样，在上帝的帮助之下成就了一件事情。我记得在好几年前，那时候还在将军澳堂牧会，还是一个宣教师，在教会收到一个电话。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同工去了其他地方做事，收到个电话，就是其他堂會的弟兄姊妹打來的，就是說在將軍澳區有一個的他親人啊被鬼附啊，跟住問啊堂會有沒有同工可以去趕鬼啊咁喎。咁跟住我就聽到呢個電話了喎，咁堂會有沒有其他同工喎？咁點啊？照去咯，係啦，照去咯，咁樣照去。我當然都會求救的，我當然都會找一些其他堂會的同工一起去。我們很多時候都可以很無預計之下要去回應上主一些呼召，去完成他的工作，最重要信靠上帝的幫助。保羅這樣去經歷，在上帝幫助之下完成了一件上帝的服事，這個是我們一個好的提醒。有很多事未必是我们预计的时候。去到第二部分了，当保罗讲出了邪灵之后，来的是那个侍女的主人。他见到他发达的指望不见了，就去找保罗算账，要拉保罗西拉去见官。他们控告保罗，用什么说话去控告保罗呢？在第二十节第二十一節那裡去講，他說猶太人來騷擾他們的城，去傳講一些他們羅馬人不可以接受、不可以遵守的規矩。其實保羅西拉是否在做這件事情呢？都不知道誰騷擾誰，是不是？但是這個的主人，侍女的主人呢，就這樣去誣告保羅西拉，作出這個失實的指控，將保羅西拉去連同那些群眾啊，同心啊，群眾和官長同心，將他們毒打，更加將他們收監。原來主耶穌基督的福音不是受所有人歡迎的，對我們來講的好消息，對一些人來講可能是一些威脅，一些人很難接受 的內容啊。 我们传福音也不一定受欢迎啊。可能我们会选一些受欢迎的人去传福音，但如果我们真的忠于上帝的声音，在任何的情况都去回应他的呼召，可能很多时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都未必一定受欢迎。我们的会组卫斯理约翰牧师去传福音很多，讲道很多，他都被人指控，他都被人投诉，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不对的事，其实就因为他讲道，因为他传福音。在早两个礼拜卫斯理主日的时候，我们会提到卫斯理约翰牧师灵性复苏的经验。他当时得着了那份的确据，经历了圣灵里面的自由，他很想将这份福音去传开，他也很有信心要去传讲这个基督的福音，就是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他很想将这个好消息跟人分享，于是他就在不同的地方去传讲这个好消息。事实上，其实他很想在教堂里面去讲这个好消息，不过他在教堂里面讲的时候有很多的阻碍，因为当时圣公会安立的牧师他们分了一些不同的牧区，牧师只可以在牧区的范围里面去讲道。举例啦，昨天都讲了安素堂，我被调派了来安素堂安素牧区，我只可以在这个范围里面去讲道，最多加上牧区的幼稚园华英学校加上爱民，那我可不可以去九龙塘那里讲道啊？可不可以过港岛区那里啊？当时圣公会划分了这些牧区呢就不得。但是卫斯理约翰牧师他受安立的时候，他是在牛津大学那里受安立，对他来说，他说他没有被分派在哪一个的牧区，不过他很肯定他领受港岛传福音这个的使命，于是他就要在不同的地方讲。在卫斯理约翰牧师日记里面，他写下了这一段的说话，他说圣经当中的上帝去命令我，根据我的能力要去指导愚昧人，改变恶人，肯定言达的人，但是有人禁止我在其他人的牧区去做这件事情，我现在没有属于自己的牧区，或者以后都没有，咁我究竟要听上帝定系听人呢？我已经委身喺传讲福音嘅使命当中，如果唔传福音我就有祸啦。但系根据你提出嘅原则，我应该喺边度传福音呢？当时佢系回应紧另外一个牧区嘅牧师指责佢，做乜嚟我牧区讲道？于是卫斯理约翰牧师这样回应，他说现在请你听我讲我在这件事上的原则，全世界都是我的牧区，我的意思就是在广大的范围里面，在任何地方我有权利都有责任向一切愿意听的人宣告快乐的救恩信息，这个是上帝召我来的工作。原来全世界都是我的牧区，这句的说话是出自卫斯理约翰牧师被指控的时候所说的一句说话。他传福音的时候觉得失意，觉得失落的时候所说的。但是他没有因为被指控觉得失意而去失落了这个的使命。相反，他在上帝的里面更加的坚定。他确信自己领受了一个无可替代的信息，无论势力有多大，他都拒绝屈服。这个是不是我们那份坚定的心志呢？我们是不是都在上主的当中领受了一个传福音的使命，要向同不同人的传讲，纵使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拒绝，仍然的都去忠于上帝去将这个福音要传开呢？ 当时卫斯理约翰牧师咁样选择，去选择跟随圣经嘅教导，选择跟随上帝嘅说话，结果让好多人渴望听见福音嘅，可以去得着上主嗰份嘅恩典，亦都影响咗好多好多人嘅生命。翻翻去圣经，保罗都用同样嘅去坚持。在他被收監的時候，保羅、西拉繼續禱告、唱詩。他們做的事情可能跟當時的情景很不合，好像是一個很不適合的時候，很不適合的場地。但是保羅、西拉仍然用一個忠於上帝的方法，將這個好消息要去宣揚，去讚美上帝。结果神迹再一次的出现，经文我们看到第三部分，当时发生地震，监门打开，囚犯的锁链解开，但更大的神迹是发生在狱警和狱警一家身上，竟然上主给机会保罗、西拉向狱警和他全家讲福音，更加为他们洗礼。原来当我们坚持对上主坚持的时候，福音是会临到一些我们认为不可能的人身上，甚至会临到一些我们认为不配的人身上。刚才在敬拜的时候，君丽带领我们一个的祈祷，将我们心里面所记挂或者所不愿意的人带到上主的面前。可能在我们心里面都觉得那些人未必有机会去认识福音，或者未必配去接受福音，但圣经藉着保罗、西拉的见证说给我们听，当我们只要忠于上帝，上帝竟然可以让福音都临到这些不可能的人身上。福音的大能就是这样，发生在一些我们没有预计过的场合，发生在一些我们认为不合适的时候，发生在一些我们认为没有机会甚至不配的人身上。因为这些都是上帝的工作，其实不是我们，只是靠我们做完全不可能，因为我们觉得不好了，不合适，我们觉得自己又不懂，觉得这样又很尴尬，觉得他又不会听，很多原因我们都觉得不可能。所以我们要呼求圣灵帮助我们去完成上主所托付给我们这份福音的使命。复活期第七主日这个的日子，其实是我们等候圣灵降临的日子。在教会传统里面，由耶稣升天日，其实就是刚刚过去的星期四早几日的日子，去到圣灵降临日，即是下个星期日之间的九日，在教会传统里面会有一个的操练叫做九天连祷，即是一个连续的祈祷。在这九日的里面，为什么祈祷呢？不是为合一祈祷，不是为宣教祈祷，其实是为我们等待圣灵降临去祈祷。就好像昔日耶稣升天前吩咐一班的门徒要去等候圣灵，要切切的祈祷，我们原来就在这个的期间要做这个的操练。祈祷让我们自己的心开放，迎接圣灵充满着我们，迎接圣灵的工作要临到我们生命的当中，成就不可能的事情。可能我们就是那个不可能的人，但我们在这段时间祈祷，打开我们的心，迎接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内心里面去更新去工作，让我们恢复回我们可以传福音的信心，让我们可以恢复回传福音那份的能力。我们都祈祷让教会开放，让圣灵的工作临到教会的里面， 原来我们可以迎接更多的人来到我们里面，藉着我们的传讲，让不同的人结连，不单止我们彼此结连，更加连结于在上帝的里面。我们是不是都带着这份的期待，在操练的里面打开我们的心，就让我们在这段时间有片刻的安静，我们低头在上主面前一起的祈祷。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就效法昔日的门徒，我们向你祷告，我们向你打开我们的心，单单的祷告，圣灵求你快来，圣灵求你快来，圣灵求你快来，进入我们内心的当中，进入我们家庭的里面，进入我们教会的当中，进入我们社会的里面，圣灵求你快来，去成就你自己所成就的事情，让我们再一次经验福音的大能，让我们再一次见证你自己的工作，赐给我们有信心、有勇气、有能力，随时随地将上主的道讲给人听。阿门。